大儒的功效。周武王去世，周成王年幼，周公旦平退成王而继承武王治理天下，是因为担心天下背叛周氏。他登上天子之位，处理天下政事，安然如同本来就拥有，而天下人不认为他贪婪。杀死管叔，使殷国变为废墟，而天下人不认为他暴力。全面治理天下，建立71个诸侯国，姬姓占53人，而天下人不认为他偏私。教会开导成王，使他明白道义，能够继承文王、武王的业绩。周公归还周氏天下，将王位交还给成王，而天下人仍然侍奉周氏，周公则面朝北向朝见成王。天子之位不可以由年少者担当，也不可以代理摄政。有能力则天下归附，没有能力则天下背离。因此周公平退成王而继承武王治理天下，是担心天下背离周氏。成王加冠成年后，周公归还周氏天下，交还王位，表明不灭君主的道义。周公不再拥有天下，先前拥有天下，现在没有天下，不是禅让。成王先前没有天下，现在拥有天下，不是夺取。这是形式秩序的变化如此。所以以旁支代替君主，而不是越位；以弟弟诛杀兄长，而不是暴虐；君臣交换位置，而不是不顺。凭借天下的和睦，完成文王、武王的功业，明确君主与旁支的道义，虽然有所变化，天下安定如同一个整体。不是圣人，没有人能做到，这就是大儒的功效。秦昭王问孙卿子，儒者对人治国没有益处吗？孙卿子说，儒者效法先王，尊崇礼义，谨慎作为臣子，而尊重君主。君主任用他们，则权势在本朝而适宜，不任用则退居百姓之中而诚实，必定成为顺服的臣民。即使穷困冻饿，也不会用邪道去贪求。没有立锥之地，却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义。虽然呼喊没有人响应，却通晓管理万物、养育百姓的法则。地位在人之上，是王公之才；在人之下，是社稷之臣、国君之宝。即使隐居于偏僻小巷破屋，没有人不尊重他们，因为道确实存在。孔子将要担任司寇时，沈由氏不敢在早上给杨喝饱水，公慎氏休掉妻子，慎愧氏越过国境迁徙，鲁国贩卖牛马的人不敢虚报价格，必定早早端正等待他。居住在阙党，阙党的子弟打猎所得分配，有父母的人分得多，用孝悌教化他们。儒者在朝廷则美化政事，在下面则美化风俗，儒者作为臣下就是这样。王说，那么他们作为君主又怎样呢？孙卿子说，他们作为君主，影响广大，意志坚定于内心，礼义整饬于朝廷，法度度量端正于官府，忠信爱吏表现于下面。做一件不义的事，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，也不做。这种君主的信义被人民信服，通达四海，天下人响应如同欢呼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尊贵的名声显赫而天下治理。所以近处的人歌颂快乐，远处的人竭力奔来，四海之内如同一家，所有地方没有不服从的。这就是人师。诗经说，从西从东，从南从北，没有不心服的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他们作为臣下如同那样，作为君主又如此，怎么能说对人治国没有益处呢？昭王说，好，先王之道是人的极致，遵循中道而行。什么是中？说就是礼义。道不是天道，不是地道，而是人之所以为道的道，君子所遵循的道。君子所谓的贤，不是能全部做到人们所能做到的。君子所谓的智，不是能全部知道人们所知道的。君子所谓的辩，不是能全部辨明人们所辨明的。君子所谓的察，不是能全部察明人们所察明的，都有所止境。观察地势高下，查看土地肥瘠，安排五谷种植，君子不如农夫。流通货物，辨别好坏，区分贵贱，君子不如商人。设置规矩，陈列绳墨，便利工具，君子不如工匠。不顾是非对错，互相诋毁，互相羞辱，君子不如会师，邓析。至于审查德性而确定等级，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，使贤与不贤都得到适当位置，能与不能都得到适当官职，万物得到适宜， 事便得到应对，甚道莫敌不能推行他们的言论，会师邓熙不敢篡改他们的见解，言论必定符合道理，事物必定符合要求，这才是君子的长处。凡是行事有益于道理的就确立，无益于道理的就废止，这就是中士。凡是知识学说有益于道理的就实行，无益于道理的就舍弃，这就是中说。行事失去中道叫做奸事，知识学说失去中道叫做奸道。奸事奸道是治世所抛弃而乱世所服从的。至于虚实互相转化，奸白同意的分辨是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见便是不能说出的，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逐一指出。不知道这些无害为君子，知道这些无碍为小人。工匠不知道无害为巧，君子不知道无害为智。王公喜好这些就会乱法，百姓喜好这些就会乱世。而狂妄糊涂愚陋之人开始率领他们的徒众，辩论他们的谈说，明确他们的譬喻，直到年老身衰不知道厌恶。这就是上等的愚笨，还不如像鸡狗可以成名。诗经说，是鬼是欲则无法看到，有面目看人没有准则，作词好歌以尽反侧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我想从卑贱变为高贵，从愚昧变为智慧，从贫穷变为富裕，可以吗？说只有靠学习，那学习的人实行他叫做士，勤勉慕道的叫做君子，知道他的叫做圣人。上为圣人，下为士君子，谁能禁止我呢？先前混混沌沌是路人，很快与尧与并列，难道不是从卑贱变为高贵了吗？先前连门庭的区别都不能决断，很快能推圆人意，分辨是非，运转天下于掌上而辨别黑白，难道不是从愚昧变为智慧了吗？先前是空无所有的人，很快治理天下的大气都在这里，难道不是从贫穷变为富裕了吗？现在有人在这里深藏着千亿的宝物，即使行乞而食，人们称他为富。那宝物穿不能穿，吃不能吃，卖不能立刻卖掉，然而人们称他为富，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大富的器物确实在这里吗？这样他富裕的也是富人了，难道不是从贫穷变为富裕了吗？所以君子没有爵位而尊贵，没有俸禄而富裕，不说话而诚信，不发怒而威严，穷困而荣耀，独居而快乐，难道不是最尊贵最富有最庄重最威严的情形都积聚在这里了吗？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能靠结党争夺获得，不能靠夸耀欺骗拥有，不能靠权势胁迫得到，必定要真诚于内心才能成就。争夺就失去，谦让就到来，遵循道就积累，夸耀欺骗就空虚。所以君子致力于修养内心而对外谦让，致力于积累自身德性而遵循道，这样尊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一样升起，天下人响应如同雷霆。所以说君子隐晦而显扬，幽微而光明，辞让而胜利。诗经说，鹤鸣于沼泽深处，声音传到天上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鄙陋之人相反，结党而名誉更少，卑鄙争夺而名声更辱，烦恼以求安利，自身更危险。诗经说，人们不良，互相抱怨一方，接受爵位不谦让，直到自己灭亡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所以能力小而做大事，好比力气小却负重，除了折断没有别的结果。自身不贤而冒充贤人，好比驼背却想升高，指着他头的人更多。所以明主审查德性而安排位次，为了不混乱。忠臣确实有能力才敢接受职位，为了不困窘。上面不混乱位次，下面不困窘于能力，这是治理的极致。诗经说，左右的人平正都顺从，这是说上下交往不相混乱，以顺从世俗为善，以财物为宝，以养生为最高之道，这是百姓的德行。行为守法而坚定，不以私欲扰乱所闻，这样可以叫做进士。行为守法而坚定，喜好修正所闻以矫正情性，言论多恰当而未完全明白，行为多恰当而未完全安稳，智虑多恰当而未完全周密，上能光大所尊崇的，下能开导不如自己的人，这样可以叫做笃厚君子。修治百王之法 如同辨别黑白，应对当时的变化如同数一二，行礼守节而安然，如同生长四肢，适时立功的巧妙如同对应四季，平正和谐人民的善行，亿万之众而统一如同一个人，这样可以叫做圣人。井井有条啊，有秩序，庄严啊，能静己，分明啊，有始终，安详啊，能长久，快乐啊，直到不限，明亮啊，智慧明达，修饰啊，统类运行，从容啊，有文采，和乐啊，乐于别人的善，忧虑啊，担心别人不当，这样可以叫做圣人。这种道出于专一。什么是专一？说执持神明而坚固。什么是神明？说尽善尽智叫做神明，万物不能动摇叫做坚固。神明坚固叫做圣人。圣人是道的总汇，天下之道汇聚于此，百王之道统一于此。所以诗书里乐之道都归于这里。诗说的是他的志向，书说的是他的事迹，礼说的是他的行为，乐说的是他的和谐，春秋说的是他的微妙。所以风之所以不流荡，是取它来节制，小雅之所以为小雅，是取它来文饰，大雅之所以为大雅，是取它来光大，宋之所以为极致，是取它来贯通，天下之道都在这里了。顺从他则善，背离他则亡，顺从他而不善，背离他而不亡，从古到今未曾有过。有个客人说，孔子说周公真是盛大啊，自身尊贵而更加恭敬，家庭富裕而更加节俭，战胜敌人而更加警戒。回答说，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，也不是孔子的话。武王去世，成王年幼，周公平退成王而继承武王，登上天子之位，背靠屏风而坐，诸侯在堂下奔走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又对谁恭敬呢？全面治理天下，建立71个诸侯国，姬姓占53人。周氏子孙如果不是狂妄糊涂的，没有不成为天下显赫诸侯的，谁说周公节俭呢？武王讨伐纣王时，出发那天遇到兵忌，东向而迎太岁，到泗水而泛滥，到淮城而城墙倒塌，到共头山而山崩。霍叔害怕说，出兵三天遇到五次灾疫，恐怕不行吧。周公说，纣王挖比干的心，囚禁箕子，非廉恶来执政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于是选马前进，早晨在七地吃饭，晚上在百泉住宿，黎明到达牧野。击鼓后，纣王的军队倒戈，于是程氏带领殷人诛杀纣王。大概杀人的不是周人，而是殷人。所以没有俘虏的缴获，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。四海之内，没有不改变心智以归顺的。所以外面的大门不关，跨越天下而没有求取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又对谁警戒呢？造父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，没有车马就无法显示他的才能。义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，没有弓箭就无法显示他的技巧。大儒善于治理统一天下，没有百里之地就无法显示他的功效。车坚固马精选，却不能一天到达千里，那就不是造父。弓条好箭正直，却不能射远命中威物，那就不是义。拥有百里之地，却不能治理统一天下，制服强暴，那就不是大儒。那大儒即使隐居于偏僻小巷破屋，没有立锥之地，而王公不能与他争夺名声。处于一个大夫之位，则一个君主不能单独蓄养，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容纳，成名超过诸侯，没有人不愿得他为臣。拥有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不能与他争胜，鞭挞报国，统一天下，没有人能倾覆他。这是大儒的特征。他的言论有类别，他的行为有礼节，他做事没有后悔，他处理险境应对变化趋近恰当，与时迁移，与世俯仰，千举万变，他的道始终如一。这是大儒的标准。他穷困时，俗儒讥笑他；他显达时，英杰被感化，怪诞琐碎的人逃避，邪说畏惧，众人惭愧。显达则统一天下，穷困则独立尊贵名声，天不能使他死，地不能埋没他，杰直的时代不能玷污他，不是大儒不能这样立身。仲尼、子贡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有俗人，有俗儒，有雅儒，有大儒。不从事学问， 没有正义，把财富利益看得最重，这是俗人。穿着宽大的衣服，系着宽松的带子，戴着中间高起两边低垂的帽子，粗略的效法古代圣王，却足以扰乱当时的法度。荒谬的学习各种杂乱的学说，不知道效法后代的君王来统一制度，不知道推崇礼义而轻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。他们的衣着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，却不知道厌恶。他们的言论谈说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两样了，但智慧却不能明辨是非。呼唤古代圣王来欺骗愚昧的人，以求得衣食，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，就洋洋得意。跟随着显贵的人，侍奉他们的宠臣，尊崇他们的上等宾客，战战兢兢就像终身的奴仆，而不敢有别的志向，这是俗儒。效法后代的君王，统一制度，推崇礼义，而轻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。他们的言行已经有了大体的法度，然而智慧还不能完全弥补法教所达不到的地方，见闻所没有接触到的事物还不能触类旁通。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对内不用来欺骗自己，对外不用来欺骗别人，以此尊重贤人，敬畏法度，而不敢懈怠傲慢，这是雅儒。效法古代圣王，总括礼义，统一制度，用浅近的把握广博的，用古代把握当今，用少量把握众多，只要是属于仁义一类的事物，即使是在飞禽走兽之中，也能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。奇异的事物，怪诞的变化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从来没有见过，突然在某地发生，就能用总的纲纪来应对，没有丝毫迟疑。依照法度来衡量，就明白的如同符节相合一样，这是大儒。所以君主如果用俗人，那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也会灭亡。用俗儒，那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还能保存。用雅儒，那么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就能安定。用大儒，那么方圆百里的小国也能长久。之后三年，天下就能统一，诸侯都来臣服。如果用大儒来治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那么举措就能安定，一天之内就能称霸。听说不如没听说，没听说不如看见，看见不如知道，知道不如实行。学问到了实行，就达到了极点。实行就能明白事理，明白了事理就成为圣人。圣人以仁义为根本，恰当的判断是非，使言行一致，没有丝毫偏差，没有别的途径，就在于把学问付诸实行罢了。所以听到而没有看见，即使广博也一定有谬误；看见而不知道，即使记住了也一定有错乱；知道而不实行，即使知识丰富也一定会困窘；不听到不看见，即使说得恰当也不是人。这样的做法，100次尝试就会100次失败。所以人没有老师，没有法度，而又有智慧，就一定会成为盗贼；勇猛，就一定会成为暴徒；有才能，就一定会作乱；明察，就一定会怪诞；善变，就一定会荒诞。人有老师，有法度，而又有智慧，就会很快通达；勇猛，就会很快有威信；有才能，就会很快成功；明察，就会很快透彻；善变，就会很快决断。所以有老师，有法度，是人的大福；没有老师，没有法度，是人的大祸。人没有老师法度，就会放纵本性；有老师法度，就会注重积累。而老师法度是从人的情感中得到的，不是从本性中禀受的，不足以独立的治理好。本性是我不能改变的，但可以教化；情感不是我本来就有的，但可以修养；举止习俗是用来教化本性的；专一而不二心是用来积累的。习俗改变志向，长久安于习俗就会改变本质；专一而不二心就能通达神明，与天地并列了。所以堆积泥土成为山，汇聚水流成为海，一天天积累叫做年，最高处叫做天，最低处叫做地，宇宙中四方上下叫做极，路上的普通百姓积累善行而达到完美，就叫做圣人。他们追求然后得到，去做然后成功，积累然后提高，完善然后成为圣人。所以圣人是普通人积累善行而成的。人积累耕作的技能就成为农夫，积累砍削的技能就成为工匠，积累贩卖货物的技能就成为商人，积累礼义就成为君子。工匠的儿子没有不继承父业的， 而都城里的百姓安于媳妇他们的职业，居住在楚国就变成楚国人，居住在越国就变成越国人，居住在中原就变成中原人，这不是天性，是长期积累的习俗造成的。所以人知道谨慎的对待举止，慎重的对待习俗，大力积累磨练，就成为君子。放纵性情而不够努力学习，就成为小人。成为君子就常常安宁荣耀，成为小人就常常危险耻辱。一般人没有不想安宁荣耀而厌恶危险耻辱的，所以只有君子能够得到他所喜欢的，小人却天天招致他所厌恶的。诗经说，这些善良的人不去追求靠近，那些忍心作恶的人却反复顾念。民众之所以贪图作乱，难道是愿意遭受毒害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人的等级，内心免不了偏私，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公正，行为免不了污秽，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美好，非常愚昧浅陋，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聪明，这是一般人。内心克制私心，然后才能公正，行为克制性情，然后才能美好，聪明而喜欢请教，然后才能有才能，公正美好而有才能，可以成为小儒了。内心安于公正，行为安于美好，智慧通达统类，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。大儒是天子的三公，小儒是诸侯大夫，是一般人，是农工商贾。礼是君主用来衡量群臣的尺度标准，人的等级全在这里了。君子说话有范围，行为有标准，道有专一的方向。谈论政治的要求不低于安定生存，谈论心智的要求不低于世人，谈论道德的要求不背离后代的君王。道超过三代就叫做空泛，法度背离后代的君王就叫做不正。高高低低，大大小小，都不离开这个原则。这就是君子所以能施展心智在范围之内的原因。所以诸侯询问政事，如果涉及不到安定生存，就不告诉他。普通人询问学问，如果涉及不到成为世人，就不教导他。诸子百家的学说，如果涉及不到后代的君王，就不听取。这就叫做君子说话有范围，行为有标准。